好，我们先看422。那这一段瑜伽师地论的文呢，非常的长哈。它主要是解释就是401经啊，就是文法的难得啊，就是文法非常不容易啊。所以呢，瑜伽师地论就列了十种啊理由。然后就是一法一法这样增加啊，来说明文法的重要性啊。大家在这个我们慧睿讲堂上课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吗？啊，那大家都是会觉得说，哎，每个礼拜来上课好像没有觉得没有什么奇特哈 啊，就没有什么不同的我讲一件经验给大家分享哈。我上个礼拜呢到那个中部去讲课，虽然我们慧睿讲堂放假，但是我没有放假啊。我到中部去讲课，就是大家有听过洞顶山吗？洞顶乌龙的那个洞顶，洞顶山就是洞顶乌龙茶的发源地，哎，它就是洞顶山，它有一座山就叫洞顶山。我也是去到看到照片才知道，但是因为我讲课哈，没有时间去逛了。它其实最山顶那个地方，它有一个潭叫麒麟潭，一个小的湖啊，很漂亮。然后它的湖旁边就是洞顶山，那个地方原来我听他们当地的人讲，原来就是洞顶乌龙茶的发源地，海拔900多。所以很凉啊，在那里啊，但是因为上课嘛，上三天的课，所以也没有体力去欣赏那里的风景啊。我只有在那个照片啊，在房子的照片看到啊，这个周围的环境。我要讲的是，我到这个地方去讲课啊，就是他们是属于戒律道场，戒律道场。那我去年去过一次介绍大智度论啊，他们请我介绍大智度论。那今年去就是正式的课程啊。然后后来我讲了一天两天，那学生就跟我反映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戒律以外的论点，戒律以外的经跟论。然后所以他们听的大智度论呢，非常的欢喜啊。他们本来是希望我每个礼拜去一次啊。那如果我去那里的话，慧睿讲堂我就退休了啊，没有那么多的体力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说，一年只可以去一次啊，就是密集课程。那但是学生反映跟他们的教务处的司长都有出来上课。所以他们也觉得很欢喜，因为他们没有读过大智度论，所以我就很惊讶，就是说我就平常跟大家讲课这样子讲嘛，但是他们就是觉得很受用这样，所以我就有很深的感触啊，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上课哈，你不觉得有什么奇特的、啊？如果你是在一些地方有接触过长久的。教学的方式，那你来到慧睿讲堂，你会觉得很特别啊，就会很珍惜。我们其实没有接触过不一样的啊这种思想领域哈、哦，我们不知道真的是有落差那么大的啊，差异很大。我到厦门去讲课也是差异好大，因为我的学生有不同专业的。他们那里称为专业，就是有些学生呢，他们是选这个禅宗，中国禅宗，有一些是选戒律，有一些是选天台，啊，他们听到大智度论都是很有兴趣来听，他们都跟我私底下反映，就是他们在这些道场，在这些教学的领域，他们没有接触过这些印度的经跟论，所以我很惊讶，就是我们导师的道场啊，特别导师的道场。这些印度的经论啊，就是非常的丰富，啊，介绍非常的丰富，而且大家还可以选择我喜欢的才来。 我不喜欢的我就不来。你在别的道场你 连听都没有听过这个经名，经的名称可能你都没有听过。所以我觉得我们慧瑞讲堂是大家是很有福报的啊，那么多服务员的老师过来上课，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珍惜啊。嗯，我也是去到，因为有一个学生上个礼拜我去啊，他是马来西亚人，所以他看到我去他就很高兴，因为同乡嘛。他就坐在第一个位置，就是有问题他就问，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在那里读了七年没有听过这样的上课方式。我说好啊，不然你们上课方式是怎么样？所以因为我有问题让他们现场直接问嘛，所以他们就是有那一种就是比较好像有问题可以有老师可以解答。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们生在福中要知福要好好的珍惜好，所以这个文法的重要性啊，有很多内容其实我们都有学过的，只是瑜伽师地论呢把它放在一个段落来注解这部经，就是它强化文法听法的重要性文法跟听法的重要性所以它就变成这么冗长。但实际上你如果单独一个一个拿出来讨论呢，也是很多内容可以讨论的只是因为我们不是在讲瑜伽师地论所以我只可以大概的跟大家讲解 里面的一个概要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第七个音，有没有有422页的标题七音就是文法的功德，然后有七个原因就是这一段开始那这一段只有一句话而已就是他说七音是哪七音论提到说我当修集七种正法，我当知法知义，这个是两项大家顿开知法知义乃至善知普特切罗，普特切罗就是众生嘛乃至善知众生尊卑差别，尊卑就是胜劣啊，就是根性的殊胜跟比较差比较殊胜或者是比较差的差别就众生有这样的差别吧不管是能力或者是福报都有差别，对不对但是呢瑜伽师地论就这样一句带过，他说我们文法可以了知这七种差别七种道理。但是在韩清净的注解就是角注十二，韩清净解释瑜伽师地论，他是用论解论的方式来，以论解论的方式来注解。这个地方虽然他有找到瑜伽师地论，就是有相关的七种正法七种法。但是如果是按照我们就是比较熟悉阿含经的人来看的话，我觉得不太合道理，就是他的角注十二这一个注解不太合道理。为什么？因为他这一个七种正法是出自阿含经的，出自阿含经，所以大家看一下补充资料，今天的补充资料七四最上面774页最上面有看到吗447447我这个数字白痴447那你看它其实很明显的就是出自中阿含第一部经善法经。佛陀说比丘要了知七种法，知法知义知时知节知己知众知人胜如，胜如就是胜劣的意思，就是尊卑的意思，胜跟劣就是下劣的劣那个劣所以知人就是知友情知众生 的胜跟劣。那很明显的它是出自中阿含经的，所以我觉得含情经的注解不是很合理。我自己这样认为了哈，也许它是一种参考，但是如果你对经很熟悉，这一个不是很合道理。然后其中这七种正法，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哈，就是第一个比较简单啊，他说十二分教，你了解佛陀所说的法，就是这个是他的中阿含经的内容就是十二分教。就是修多罗、起业、记说等等啊，十二分教之意呢，就是知道十二分教的含义啊。之时就是你要知道啊，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那中阿含经的解释就是知道止、举、舍，就是它是这个知识呢。在阿含经佛陀有教导我们修学止观要明白三相，三相就是止、举还有舍这三种相。在杂阿含就有哈，很多经论都有注解这三个，就是我们在修学止观要用这三个法来修学。就是比如说止的意思就是如果我调举散乱，我看我写散乱比较好了哈，大家比较好懂。就如果我散乱的话，佛陀说我要用这个止来对治啊，用就是我们要修止的意思就是你单一所缘，单一所缘，一个所缘，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散乱降服。就比如说我的心很乱，我们盘起腿，你可以念佛啊，或者是注意呼吸啊，一个所缘它就可以对治我们的散乱。那如果是调举的话呢，就是想很多，想到不停，那我们要用什么来对治呢？哎，我有没有写错哈？散乱是用止啊，对。那这个举的意思哈，举的意思不是调举哦，这个举的意思就是提起心力。这个就是我们昏沉的时候，佛陀说我们昏沉的时候要用举，就是你爱捆的时候爱捆的时候你用举。它这个举呢是昂扬的意思哈，把心昂扬起来啊，就是提起。就比如说我昏沉了，我上课或者是我打坐的时候呢爱捆，那你要怎么举呢？举这个心呢，就是你要去思维佛法的道理，或者是人生难得啊，或者是呢就是死随念啊，或者是光明想，这一些法门呢就是让你提起心力啊。那如果你再不行的话，佛陀说你张开眼睛出去散散步，那这一种就是举的方法，让心举起。那如果心呢没有，就是不散乱也不调举，我们就用舍，就是保持 平衡啊。它这个是属于平衡的意思，平衡就是我们不散乱不调举，然后你就一直维持下去，就是保持注意所缘。所以这个就是三种方法之时，就是你自己是处在哪一个时间点，你修止观的时候呢你要去注意，否则的话呢我们在那里睡觉，你睡了十年还是一样的，没有办法进步。那第四个呢，知节，另外一个翻译是知量，那这个我就把经文列出来给大家，有没有有看到吗，今天的补充资料，云和比丘为知节，有没有？这个节就是有节量的意思啦，有知量知节，有节制。那比丘知节的意思就是我们在饮食，在平常生活，或者是来去，行住坐卧、语摸动静、大小便 然后要除去什么？睡眠就是昏沉哈，然后修行正智。所以他这个知节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保持正念正智，保持正念正智，就是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啊，有这样的功德，让我们不会呢，就是走路的时候不知道走路啊，讲话的时候不知道正念啊，失去正念啊，那就会做错很多事情。好，再来下一个二四五，第五个知己，自己的己，这个己的意思就是知道自己的有没有善法功德啊，知道自己有没有善法功德。中韩经是提到说有没有信戒闻思慧，抄得到吗？信戒闻思，布施的施啊，信戒闻思慧啊，就是你知道自己这五个具足了没有？知己就是知道自己有没有具足这几个啊，有没有缺少哪几个啊？信戒闻思慧啊，有时候翻译为信戒闻舍慧啊，对，舍就是布施的意思哈。然后这个是知己，然后知众的意思呢，就是知道在家众、出家众啊，修学佛法的人，或者是外道啊，你要知道众，知道众生的这种不同。最后一个知人甚如哈，就是知普特伽罗尊卑差别，就是知道呢，众生啊，有性无性。有闻无闻啊，有布施没有布施，你要如实了知啊。那这个就是佛陀说，比丘们要知道这七种法啊。所以呢，闻法就是可以让我们很容易了别有这样的差异啊。所以这个就是《中阿含经》的内涵啊。这样可以吗？好，我们来回到423，第八种音，第八种音啊，也是八个音啊。闻法之后呢，我们可以明白佛法易得，就佛法很容易获，很容易体验，乃至旃陀罗等而开示，就是。佛法很容易去体验，他说不管你是立根的众生还是旃陀罗，旃陀罗就是印度的这种建筑，就是阶级最低的啊，阶级最低的众生，佛陀呢都平等度化一切众生，佛都平等开示众生，所以佛法它是没有分尊卑啊，没有分富贵贫穷啊，种族下贱啊，贵贱没有。所以说佛法易得，第二呢就是易可修学啊，就是行住坐卧你都可以修啊，这个如刚刚中阿含所讲的，对不对啊？第三，引发毅力，这个毅力呢就是利益功德的意思，利益功德啊，就是它能引发我们增上生果，就是世间善果，世间善的果报。还有决定圣果，就是出世间圣果，就闻法能够引发的功德，就是得到世间的善果，或者是出世间的圣果啊。第四呢，就是第四、第五、第六是一起的，就是初中后善，有没有？初中后善。那你看脚注十三啊，含清净的注解呢，就是依卷83而说的啊。初就是听闻佛法的时候很欢喜，修行的时候远离恶边苦恼，行中道很欢喜，最后呢究竟解脱离诸垢染也很欢喜，所以叫做初中后善，初中后善啊。 那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杂含经的课呢，第一堂课就是初，第二堂课就是中，最后堂课就是后啊，初中后散啊。所以初中后散它的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就是分成初学、修行、解脱啊，都是善的啊，都是欢喜。好，第七个理由就是感现乐果啊，就是现世能受用的安乐的果报啊，我们听闻佛法现世就能受的乐果啊。第八，能引后乐果，就是后世的安乐果报啊，不只有今世，后世也一样啊。好，第九，九音啊，就是闻法能够让我们知道或者是解脱九种世间逼迫事故啊，就世间有九种事 让我们逼迫的，那闻法之后能够让我们远离啊。第一个就是能出生死大牢狱，就是远离生死轮回。第二呢，就是永断贪嗔痴等监牢的系缚，烦恼的系缚。第三，弃舍弃财贫，建立弃财富，他这就是建立弃圣财啦啊！你看角柱的话，弃圣财，其实弃圣财很容易记的哦，就是信戒闻舍慧再加惭愧啊，就是七个信戒闻舍慧，我们刚刚有讲过哈，五个再加惭愧就七个，就叫弃圣财啊，弃圣财。就佛陀教导这个在阿含经就有了，佛陀教导我们要建立弃圣财啊，不要弃财贫，要舍弃弃财贫，弃财贫就是你没有这七个嘛啊。好，第四呢，就是第四哈，这个用语哦，用得很漂亮啊。他说超度，超度什么减呢？就是善行闻正法减，这个减就是不足的意思，不足啊，就缺乏的意思，就是你超越了实践善行，还有呢听闻正法的不足。然后能够建立呢善行跟闻正法的富，就是充盈啊，就是能够具足啊，成就啊的意思。所以他这里呢，他是两个关键字，就是善行跟闻正法，善行跟闻正法这两个事情啊，两件事情。那前面就是你超越了这一种不足，后面就是你能够建立这样的一种成就，可以吗？啊，所以闻法能够让我们修善行，还有常常的熏习正法啊。第五呢，就是灭除无明的黑暗，升起智慧的光明。好，这个也很简单哈。第六的话呢，就是度过四瀑流，然后升进到涅槃岸。就是提升到涅槃岸。这个四瀑流呢，就是在补充资料446，就是在另外一份补充讲义，另外一份补充资料446，上个礼拜的好像啊，上个礼拜的最后一页哈。446找到没有？446的中间啊，有一个四瀑流，有没有？集门论，四瀑流就是欲有见无明啊。欲的话就是欲界的烦恼随眠，这个就是欲瀑流啊，欲界的烦恼随眠。第二呢，有瀑流，有啊就是指上二界，色界无色界的烦恼随眠。第三，见瀑流，就是五种见啊，就是有生见，就是沙迦耶见啊，或者是我见啊，一样的。第二呢，边直见。第三，邪见。第四，见取。第五，接近取见。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了， 它可以收摄为三劫，还记得吗？啊，它可以收摄为三劫，就是出果断的三劫啊。好，第四呢，无明瀑流，就是三界的无明，三界的无明。所以大家看一跟二，它前面第一句话都是除了欲界的无明，第二除了色无色界的无明，有没有？实际上就是因为它有建立了第四个，因为第四个是有包含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无明，所以它上面那两句都是说先排除无明，那就是后面的这个是它的烦恼，可以吗？啊，古文的表达方式都是这样的啊，嗯。好，那这个就是四瀑流，然后度过四种瀑流啊，四种烦恼，然后体验涅槃。好，我们回来四二三啊，第七个呢，就是究竟能疗愈烦恼病啊，就是我们听闻正法，听闻正法能够彻底的疗愈我们的烦恼问题啊。第八，解脱一切贪爱眷顾，这个眷就是网啊，贪爱的网啊，就是被贪爱牢牢的系缚着自己啊。那解脱了就自在。第九，能度过无始生死旷野愁林行故，就是能够 度过这个轮回就对了啊。诸牢狱中生死牢狱最为第一，是故先说在九种当中第一种是最严重的啊，就是生死，就是三界的牢狱是最系缚众生啊，嗯。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十因啊，第十个。这十个呢，其实前面几个非常的好啊，你看第一个他说，如果我们恭敬听法能够培养施舍力，这个施舍力啊，就是如理作意了，就如理作意啊。听闻正法能培养施舍力，由此能受闻法胜利，有没有啊？你就能够受用到闻法的利益。如法求财，不以非法生见过患而受用之，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出家人，我们在受用这些资具物质的时候啊，那不要用非法的手段去获得，我们要如法的获得。然后在受用的时候也要身见过患，就是你要看到这一些啊这种懒爱的过患，所以我们在受用的时候啊，才不会生起贪着啊。那生起贪着有什么问题呢？大家知道吗？如果升起贪着有什么问题呢？如果我在受用的时候，比如别人供养我东西， 我升起贪心，有什么过失呢？有什么过失？贪嗔痴。贪嗔痴是什么？听不懂。贪嗔痴就是还是存在了啊。还有呢？最基本的还有在瑜伽，在大智度论提到说，出家人如果在受用这一些财力的时候啊，如果他升起贪欲啊，因为我们这个福，我们众生会布施给我们，我们是福田，对不对？如果我升起贪嗔痴，这个福田就降级了，就是变成没有那么肥的田，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布施者他功德也会少，因为他投资在一个不肥的土地嘛，你知道吗？他种出来的果实也就不肥咯，这样明白吗？所以大智度论说，我们要常常思维啊，修行者要思维说，我们要观察贪嗔痴的过患才受用。那这样的话，不只有自己清净，施主的功德也会增加。因为它种在很肥沃的田嘛，啊，那个芭拉也会比较大颗。OK， 那第二项呢？这一项非常好哈。他说，我们听闻佛法的人啊，能够善知出离烦恼，能够正确的了知出离烦恼。你看他后面提到说， 上士财宝无忧无期，亦不猜怨，乃至广说。就是我们闻法之后，我们知道说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对不对？当我们真的遭受到这一种财宝丧失的时候啊，我们才不会有烦恼。然后眷属罹患的时候，或者是自己遭受到病苦的时候，不甚悲叹，亦不愁恼，乃至广说。就是对自己来说，不管是外在的物质，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自己本身，我都能够坦然接受。它是这样的含义，就是闻法呢能增加这样的一种智慧力还有免疫力啊。所以呢，我觉得第二项蛮好的，就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啊，闻法其实真的是有这样的功德啊。当然相同的，如果说我们闻法的当中，我们带着很多这一种分别心在闻法，那你也得不到这一些利益的啊。所以有的人呢，他闻法其实他是怎么讲啊，就他是一种习惯，但是他不是真正希望在闻法当中得到出离的啊，他是只是一种习惯，在家里没事干嘛，就来或者讲堂上课不然就是留在家里要很多工作啊，我来听法就不用做工了啊。那这个就是你的动机不一样，那你得到的结果当然也就不一样啊。好，第三，于诸义中身见过患，闻法能够让我们了解所有的欲望都会带给我们很多过失啊。然后见到出离烦恼最甚的功德，所以清净出家舍离上妙卧具贪着，就是如果有清净出家的话，他能够舍离这一些资具的懒着啊，乃至证得诸妙净律啊，就能够证得很上妙的禅定啊。第四呢，就是听闻啊，恭敬听法，速顺正解诸缘起法。你看他缘起法，他用了两个形容词，一个就是甚深，广大甚深，相似甚深，来形容缘起法。所以你解读古文，有时候你要先把它的主词先找出来，就是我们听闻正法，我们能够快速的了解正悟缘起法，这样就对了。那个形容缘起很甚深广大，甚深这一个那个是形容词而已嘛，但是我们主持你能够掌握好，就不会被它的用字就是模糊掉焦点啊。所以能够速正解诸缘起法，又能引发广大善根出离欢喜。广大善根就是很大条的善根，善根很大条，那善根很大的意思就是能够有心求解脱、厌离生死的出离心。所以善根在佛法来说其实就是解脱善根啊，就是心求涅槃、厌离生死的出离心啊。如世尊说，我圣弟子专心熟耳听闻正法，能断五法，能修七法，速即圆满。这个大家看脚注十五哈，脚注十五含清净的注解哈，它前面的五法，我觉得它注解也是不太合理。它的五法，我觉得注解不合理，七法就正确。七法就是七觉知，但是五法呢，其实它这一个啊是引自杂阿含经的。我有把杂阿含经引给大家，大家看补充资料四十六最下面，它是出自杂阿含七零九经，看到没有？OK， 你看这个杂含经哈，他说比丘专意其心彻听正法。这个彻听哈，不是说 偷听哦，在旁边偷听。这侧听的意思就是专注啊，专心的听啊。能断无法，修习七法，令其转进满足。就是你看这个断无法，就断五盖呀、啊。它这个无法是五盖呀、啊，非常明显的是杂含经。修习七法就是七觉知。不过在我们说就是啊，听闻正法能够断除五盖，能够修学七觉知啊，那当然就会引申一个问题啊，我们只有用听的就可以吗？啊，所以我有引给大家看这个《大毗婆沙论》卷96，有没有？啊，这一个地方呢，就是我在讲婆沙的时候也有引到这一段啊，就是有讨论到说。我们修行不是要意识吗？啊，修所成地才能断烦恼吗？那你为什么说耳识听闻正法就能断五盖呢？不是很奇怪吗？啊，所以论主答曰：你看这里提到说，一辗转因，故作是说。辗转因就是它其实是有其他的。叫什么法法增上的这一种因果关系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他后面就讲解了，他说我们听闻正法就是善的耳识无间，就是我们听闻正法不要让它中断，一直保持听闻正法耳识，善的耳识就会引申善的意识，就是听闻佛法之后要进入到心，进入到我们的心升起善的意识，那善的意识呢才会升起闻所成慧，有吗？闻所成慧无间，才会升起思所成慧，思所成慧无间，才会升起修所成慧，修慧无间，才会纯熟断除五盖。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啊，卷96，他这一段呢，就是帮忙我们解读《杂含经》，就《杂含经》是耳识嘛，哈，耳识，然后就断五盖嘛，哈。但是他婆沙就是有跟我们讲，他是耳识转到意识，然后再闻慧、思、修，然后才正嘛，对不对？这里才断五盖嘛，这里才断五盖。大家要知道，五盖全部断除就是阿罗汉果嘛，对不对？调举就是五上分解嘛，所以五盖要全部断除就是阿罗汉果。所以我们从这一部《杂含经》可以看得到呢，它其实佛陀只有讲这个跟这个。这中间佛陀没有讲，在经文没有讲。所以这个就是论师啊，论师觉得说应该要了解，好、哦，它是辗转增上的，所以它叫做什么？一辗转因嘛，哈，一辗转因啊。依辗转因而生、啊、所以我觉得读阿毗达摩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把很多契经、阿含经、佛陀省略的部分呢补上来。不然、哦、如果说我们按照杂含经这样的方式，怎么样？什么问题？我写的太丑是吗？看不懂，看不清楚。如果我们只有按照杂含经的文字，然后呢就直接这样说，哎，我佛陀就是这样讲啊，所以我就这样修，就是你只有耳识就能够断烦恼，那我就不用修啦，你知道吗？就只有听法就好啊。所以每天呢就是套着这个耳机啊，睡觉也听啊，走路也听啊，就是这样听就可以断烦恼，这个就是学习上就是不太完整啊。除非我们是立根人，就是你可能过去是已经修过很多了， 像舍利弗、目犍连就是这样，他真的是只有听，那个是大力跟阿罗汉啊，我们不是那个。所以那些大力跟阿罗汉，他听一个偈颂哦，就得法眼睛啊。哎，舍利弗真的是这样啊，对不对？他耳识，但是他过去是他有已经修过很久啊，闻思修，他才有这样的能力啊。我们没有啊，我们听了还是这样，没有反应，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们要经过闻耳识过来意识，然后才闻思修正，这样可以吗？ OK， 你回到瑜伽师地论来看的话，哈，好，我们回到原本的讲义啊，423。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说，这个《含清经》的注解不是很合理，因为他虽然也是找到五种法哈，但是如果你熟悉《阿含经》，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杂《阿含经》。太明显了，嗯，所以我觉得我们读经论啊，真的是要像导师那样，就是多读你不同的声闻的经论，或者是菩萨的经论，都读。为什么呢？因为它会相互证明，它会相互补充的。如果说你看瑜伽是含清净的方式，就是他用瑜伽行派的论来解这个不懂的名相。有时候他有限嘛资料，所以他的解读呢，就他的解释就会有限。我觉得，当然我不是毁谤含清经啦，因为他很厉害的，只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解读这个佛说的经啊，要很注意啊。你的阅读量越广的话，你才比较审查到更合理的这些参考资料啊。好，再来第五。诸圣弟子恭敬听法，那当下也能够获得所有即法皆成灭法，有没有？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有上过这句话吗？在哪里？所有即法都是灭法，418 418，你自己写一下页码哈，418 418，所有即法皆是灭法。这句话呢是谁讲的？是什么程度的人讲的？啊，是什么程度的人讲的？418找到吗？418啊？吉果啊？啊，你们那么快就忘记啊？我的天哪！出国就得法眼镜的时候会讲这句话的啊，所以你不要背这句话背到太沉迷哦，等一下你睡觉讲这句话，人家以为你正出国讲梦话，别人以为你正出国。这句话是出国的一个啊印证的一句名言哈。好，回到来第六项哈，解正法已，远尘离垢，于诸法中生正法眼啊，这个开始比较甚位了哈。这里就是得法眼镜，就是出果啊，也是出果。第五跟第六都是出果啊。第七，能引摄正预留果、最胜之良，乃至正阿罗汉果，还有引摄阿罗汉果的最胜之良，就是听闻正法，它也可以让我们成就出果乃至四果的之良啊。所以你看佛陀身边很多大阿罗汉，佛陀去到哪里讲法，他们还是跟着去听，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哈？都是很多是阿罗汉耶，或者是三果，或者是二果，他们还是一直喜欢听法。为什么？因为这一些法，这些佛陀开示的法，它就是能够让你不断的现法乐住。我们说就是能够不断的现法乐住，就是你能够产生很多很多的欢喜啊。我最近在看那个 一部经的注解哈，有机会我再给大家看。它的不同版本的翻译，它有一个翻译的用词相当好。他说我们对佛法要产生欢喜哈，你知道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吗？为什么我闻法会产生欢喜？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老师哦。为什么？因为欢喜是我们自己的心嘛，对不对？当然你看到这个师父很相应，当然也会欢喜啦，对不对？那但是真正我们闻法为什么会产生欢喜心，它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受用。还有呢？啊，造什么？造三业。什么意思？哦，知道道理啊。相应。还有呢？你们听法有很欢喜过吗？有啊。不然怎么会来上课？在那一部经哈，我改天我印给你们看哈。他讲哦，他说我们在闻法每一句话，如果你都听得懂，他说你又看得懂，他说你会有欢喜心。如果你比如说你看过去哈，十句话里面有五句不懂，你会欢喜吗？你生不出欢喜的。所以他说你每一句话你不懂哈，你要请教善知识。你一定要让自己懂，他说你懂了之后就会有欢喜。我自己的讲课的经验我也发现是这样的，我如果有一个地方不懂，我自己也产生不了欢喜啊，产生不了欢喜。所以呢，我们闻法我们要让自己看得懂听得懂，那你就会升起欢喜啊。好，再来第八个呢，就是能引摄独觉之良啊。独觉就是辟支佛嘛哈，或者称为圆觉啊。第九呢，就是引摄无上菩提的之良啊，就是成佛。所以闻法可以成就声闻、独觉跟佛都可以。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能引摄一切世间、处世间净虑。解脱等持等智，这个就是诸禅定法了啊，诸禅定法也都能够学得到啊。所以我们闻法除了能够成就世间的善法，还有处世间的善法全部都可以学习到啊。那这几个都是禅定的译名啊，就是净虑就是四禅嘛啊，解脱就是我们讲的八解脱八圣解啊，等持就是三摩地，等智就是三摩波底 Samabhadi 啊。如果你们要抄那个巴利文的话，就是啊，净律就是 Jhana， 解脱就是 Vimokkha， 等持就是 Samadhi， 等智就是 Samabhadi。大家如果想要抄这些梵文或巴利文用词，你可以去参考我的那个大智度论讲义，那个六波罗蜜啊，你去看那个禅波罗蜜那边一开头就是了啊，禅定的译名啊，那边就有。 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